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还有第十章的十四到三十三节，因为这两处的经文主要都是在谈吃祭物的问题。那在第八章一开始第一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那这对当时来讲，吃祭物的背景呢，因为哥林多人拜鬼神，他们相信精灵会附在祭物当中，再进入到身体的里面，所以呢在宰杀牲畜的时候呢，就先祭拜来求保佑。那因此呢在教会的给保罗的提问当中，就有谈到吃祭物的这个问题，要请问保罗对吃祭物的看法。那我们看到保罗一开始他提到对祭物的知识，对祭物的知识，这个地方的知识其实本意就是讲到哥林多人对祭物方面的知识，所以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是保罗把对祭物的知识呢，把它引申到对独一的神、独一的主的知识。知识原是好的，但必须与爱心并存，因为知识使人自由，但爱心使人谨守，可以不滥用自由。那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特别提到，对真理有全备认识的刚强的信徒，在一到六节就提到说，这样的信徒信百物都可吃，但是你有知识，你还是必须要有爱心去体贴那信心软弱的信徒。所以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以为明白，就轻看那些还不明白的人。所以保罗特别强调说，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点，否则的话，教会可能充满了自高自大的、自以为有知识的信徒，但是在爱心方面就格外的欠缺，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会感受不到温暖。那第二节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这是非常非常的很清楚、很贴切的话哈。我们自以为知道的，在上帝面前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幼稚哈、何等的可笑哈。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在神的面前炫耀，那这是一个非常无知的这个事情。那就算是你在人的面前，自我炫耀或者自我标榜，那也是一个让人不愉快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若有人爱神，第三节，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这句话是非常的宝贵。神学大师巴特他在年老的时候，他曾经到芝加哥大学演讲，那些大学生、年轻人，就有人就提问，巴特大师啊，你一生研究神学，那请问你可以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们，你对，神学、你对我们这个信仰、你对神，的认识吗？那巴特不加思索的就回答，耶稣爱我，我深知，应有圣经告诉我。你看，这个是儿童主日学的诗歌，但是呢，巴特他，虽然他有剧作，他也有很多的他，神学的，认知，神学的讲论、神学的著作，但是他，不加思索的，他所提的就是那个最基本但却是最宝贵的，耶稣爱我，我深知，应有圣经告诉我。 这个是儿童主日学的诗歌，但事实上也是每位基督徒必须要在心里去深刻的铭记的，否则的话我们徒有知识，哪怕是你对圣经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对人有帮助。好，所以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那保罗把这个吃祭物的这样的一个知识，把它引申到对独一的神，对独一的主所以在后面我们在第四节以后，我们就会看到，虽然好像这哥林多城里的这些哥林多人或者其他的地方的人他们所拜的，他们称之为神或者称之为主好，所以在第五节说有许多的神，许多的主但那都不是真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有一位神啊，这是在第六节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犹太孩童他们最先学习的，事实上就是生命记的第六章的四到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第七节说，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认知上对祭物的知识上，首先呢有人认为祭物那就是食物这个是对真理有清楚认识的刚强的信徒，那认为百物都可吃，那祭物就是食物但是在第七节八章的七节还有十节讲到祭物，有人认为祭物就是祭偶像之物这个是信心软弱 的信徒的认定那所以在罗马书的十四章一到六节有人只吃蔬菜但认为其他是不洁的祭物是拜偶像之物是不洁的是得罪神的当然在罗马书那个部分他 不只是他要讲到祭物，他基本上就是在讲食物的，对食物的探讨的时候有人也有他的一个好恶但保罗特别提醒在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保罗特别提醒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呢他吃素他也吃荤但有人呢他没有办法吃荤，他就只吃素所以呢保罗说，吃的人呢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绝对的事我们要以绝对的态度去持守因信称义，这是一个绝对真理，我们要以绝对的心态去持守但是相对的是我们不需要以绝对的这个态度来面对但是个人里面也要能够有所持定也不是说随便没关系，也不是这样说，个人心中你知道你为什么吃你为什么不吃里面有所持定，那是相对的事情，那相对的事情不需要以绝对的这个态度去处理，但是也不可以随便但这个重点不是吃或不吃或者吃什么东西在罗马书十四章特别提到说保罗把吃这个食物把它提升到我们是为主而活，把它提升到这个从生活的问题把它提升到信仰的问题我们是为主而活，我们活着是为主，死了也是为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保罗总是把一些现状一些在社会上在教会里面所面对的一些问题把它提升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面对主，我们如何来持守信仰在我们的 生活的当中啊。那其实在第八节保罗已经提了一个小的结论啊，就是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啊，所以信徒不需要在这些事情上去纠结或者甚至于相对的立场啊，那就破坏了和睦。我们既然知道我们可以吃或不可以吃，我们总要能够讲出很清楚的圣经的真理哈。那不吃祭物的原因呢，在八章的九到十三节，还有十章的十四到三十三节，我们看到说这关乎到对祭物定义的这个约定俗成哈。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我对某些事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概念，一个说法。那因此呢我们会看到在第八章的九到十节，我为什么不吃祭物呢第一点呢，因为呢这个祭物跟偶像庙还有祭偶像的礼仪有关保罗也特别在这里提醒不要在偶像庙或者祭祀的场所作息就好像以色列人吃祭物就是跟祭坛有份，那我们已经跟主联合了，所以呢吃饼喝杯是统领基督的身体，与基督有份因此呢我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与鬼相交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别的一个原则所以在第九节特别说你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意思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有这个自由，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吃祭物，不会没有问题啊。好，那你有这个知识，但是成为了软弱人的绊脚石你在不该的场合、不当的场合去吃，其实仍然是有问题的哈。好，所以为什么不吃祭物呢？第一点就是为着与偶像庙跟祭偶像礼仪有关这个祭物跟这些有关所以我不吃哈。好，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为着信心软弱的弟兄不吃哈。就是刚强的信徒认为我现在吃的我是食物但是软弱的信徒、软弱的弟兄认为吃的是祭物然后吃祭物没关系吗那如果你说吃吧其实他的信心是软弱的他心中仍然是把它当祭物，不是把它当食物的。那么经过你这样的一个催逼呢，然后他就吃了，其实他心中是有怀疑的这个是就有问题了所以第八章第九节说你的自由成为了软弱人的绊脚石就讲出一个绊脚石。然后第八章的第十一节那个软弱弟兄因你的知识沉沦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沉沦不是说他失去了救恩不是那个永远的结局，不是，而是他这个沉沦讲到他的生命跟他的侍奉可能会受影响可能会软弱好，然后到第八章的十二节讲到说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还有得罪基督那就是非常危险了，那这个就是影响可大了所以第八章的九节讲绊脚石，十一节讲沉沦这个不是永恒的结局，不是失去救恩，而是他今生他的生命跟侍奉的软弱就是吃祭物我们认为这刚强弟兄认为没有问题，但是软弱弟兄会把他绊倒你就让他跌倒，你就得罪弟兄，那得罪弟兄的同时就如同得罪基督所以十三节就有这个绊倒就是跌倒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所以又讲到一个跌倒。因此我们思想到罗马书的十四章的二十三节，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在这个生活上吃与不吃，因着有这些的一个不同以至于甚至到了一个信徒软弱，然后疑心而吃 反而怎么样？反而得罪神啊，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所以如果你有这个知识，那而这个知识让你自高自大啊，觉得自己没问题，我知道我吃的不是祭物，我把它当食物，我就感恩分别为圣啊，那么我就吃了。但是呢，对那个软弱的弟兄，反而让他跌倒啊。那因此，爱心的缘故就很重要了啊。所以在第八章十三节说：“为着我弟兄啊，我不要让他跌倒啊，那我就永远不吃肉，我也就体贴他的软弱哈。”那为什么我不吃祭物呢？不吃祭物的原因。第一个，为着与偶像庙跟祭偶像礼仪有关而不吃；第二个，为着信心软弱的弟兄不吃；那第三个呢，就是为着外邦人的良心不吃。那这个出现在第十章的二十三到三十三节，我们看到就是外邦人疑惑不明白，你被请去复习，然后呢，摆在你面前的保罗说：“你只管吃啊。”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这是在十章的二十七节。但是二十八节，如果有人对你们说，这就是外邦人，他疑惑，他不明白，他对你说，哎，这是献过祭的物，好，那你就要为那个告诉你们的人，并且为良心的缘故不吃。那保罗特别说明，这个良心的缘故不是你的良心，是他的良心。那我吃，我是有祷告，我有分别为圣，我有感谢而吃，那为什么我的自由，我这个吃的自由要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三十节，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但是因为他疑惑不明白，他不知道你是把祭物当作食物，而且已经谢过恩了可是这个举动却造成了他的误解，以为你也接受他们的鬼神。那如果造成这样的一个误解的话，那就不荣耀神所以为着这个外邦人的良心，他的认为，那么我就要节制，我就要分别，我就要特别的注意我的这个行为所以我们会看到，不仅仅止于就是对这个祭物的认识的这个部分，中间还连带的涵盖着有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因此我们就思想到保罗的侍奉官保罗的侍奉官就是为基督为他人。我们在前面讲八章一节，我们特别提到说我们有知识但这个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如果你只是单单高举知识就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保罗的侍奉官为基督为他人，都是因着爱的缘故，当然也是为着能够行在神的心意中。那因此罗马书十四章的二十二节说，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虽然我们有吃祭物的知识，但是呢在神面前一定要守住信心，但在人面前不要忘记守住爱心因为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那这个部分其实它可以扩大它可以衍生这样的真理，这样的运用，这样的准则，它都可以衍生，以至于我们在灵前六章的十二节，我们就会看到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那照样同一节灵前六章十二节，凡事都可行但不受他的辖制。还有呢，十章的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十章的三十一节，凡事都可行但都要荣耀神这就好像是一个基督徒行为的一个坐标我们的确是有自由，但我们不能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这个机会。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么其实保罗也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 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第一节啊，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啊。我们已经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啊。那么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但是如果你以为你已经自由了，可以随意了，可以无所谓了，那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所以在加拉太书的五章的十三节，保罗再提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好，所以自由的特征，自由的特征就是爱，自由的特征就是互相的服侍。自由的特征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之后，我们就会看到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不是放纵情欲，因为情欲是和圣灵相争的。基督徒的生活准则有非常清楚的规范，我们是自由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不要受他的辖制，就是凡事都可做，但是呢，如果有一样事情我不做就不行，那你就受辖制了，受辖制。有人很喜欢运动，但是他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去运动，甚至于他很重要的一些事情，他的先后次序，他的时间管理他都放开，他只为着去运动。那运动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就好像受到了辖制，我没有他就不行，那这个其他就受影响，所以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坐标就我们看到就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清楚。我们讲运动还是正面的，对不对？好，那有人甚至他有一些负面的不好的习惯，那更是要把它除掉。如果受到辖制，很可能就会落入了撒旦的试探，或者落入了一个情欲的捆绑，那更是危险。好，所以很好的这个教导在林前六章十二节，林前十章二十三节，还有十章的三十一节，我们就受这么清楚的这个规范。凡事可行，但你要看会能不能造就人，凡事都可行，但你要看你有没有受他的辖制。那凡事都可行，有没有益处呢？对自己有没有益处呢？对他人有没有益处呢？凡事都可行，但重要的是要荣耀神，如果不荣耀神，那么我们一定不要去做，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会看到整个准则的部分，把它提升，在吃祭物的这个主题当中，我们看到把它提升到这个各方各面，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也要学习保罗的侍奉观，就是为基督，为他人，在神的面前守住信心，在人的面前守住爱心。圣经的教导十分的清楚明白。